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说为啥现在人都没有朋友了哈？这是在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一个报告显示，1990年啊，几乎70%的男性有5个或者是更多的密友，而到了2021年，只有40%的人表示有这么多的一些好朋友。而报告当中呢，没有密友的人数增加了5倍，女性的情况也不乐观，尽管他们的朋友圈缩小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依然还是缩小了。研究专家呢就表示说，这个叫友谊悖论哈，看起来呢典型的美国人会给一堆人发短信啊，我们该聚聚了，但实际上呢却是自己窝在沙发上独自刷着小视频。就是说美国人有朋友，我们只是很少真正见到他们，我们的朋友都是在网上啊，圣诞节的时候呢发个信息，感恩节的时候呢发个图片，好像我们的朋友就仅仅限于这些。根据这个调查呢，木星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我们现在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境遇的变化，你会发现真正交心的朋友没有了。后来身边能够留存下来的交心的朋友，要么就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有着非常亲密的生活的连结，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所留存下来的一些朋友。当然木星所说的是不信主的，那么信主的朋友呢又有着另外的一种状况。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是信主的朋友，现在你会发现跟你身边越来越亲近的人也好像比以前要少很多了。真儿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人和人之间就不能够像我们父母那个时候就真的能够有一辈子的好朋友。
简单粗暴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呢就作嘛。根据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它就侵入了人类的一个真正的交流里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在社媒上的表现呢是非常肤浅的，非常表面化的，然后也非常不真实的。所以一旦缺乏深度和真实呢，人的情感的连接就非常的浅薄了。我们说你就好像进入了一个高原反应啊，就是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数字时代的直接的产物，就是人进入了一个虚拟和真实没有办法分辨的阶段。那当然我们说作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就是在节目当中真儿以前也提过，我们就是孤独的。我们自从远离上帝之后，我们人都是呈现孤独的状态，所以想要不孤独是需要付上代价努力去建造，无论是建造你的关系，建造友谊，还是建造你的生命，都是需要付上代价去一块砖一块瓦的去建造的。但偏偏呢我们现代的人呢是没有时间的，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这种空间和环境，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好好的建造，不管是你要建造你自己的生命，还是建造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啊，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影响，导致我们现在人的那种孤独的状态不单单只是悬于表面，就是我没有朋友。其实哪怕你有一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酒肉朋友、狐朋狗友，真正能够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的生命跟你产生共鸣连接的，我们所说的那种 soul mate， 就是灵魂的朋友，却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是比任何以往的世代更加的拦阻我们进入到一个深层的人与人的那种情绪、情感、灵魂的交流。所以有太多的因素了，我们刚刚提的外在的世代的影响啊，然后生活的影响，还有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也同样造成了我们没朋友。现代的人高唱的一个调调就是 I, me, my， 对吧？就是一个我的世代，个人主义的强调，他当然不会鼓励我们去舍己啊，去成全别人啊，你都是说我怎么高兴怎么来，我的世界，我的 business， 别人无权做主。所以你会看到反映在我们的所有的层面，对不对？这是我的生活，你别干预什么的，我们就很难去又有爱 又有边界，但是同时呢又有一个诚实的介入到别人的生命成长的领域里。
现在的社交媒体啊也开发了很多的功能哈，比如说是群发哈，我自己是特别害怕每到农历新年呐、圣诞节啊、感恩节各种节日的时候会收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呢全部都是复制粘贴，没有任何的情感，就是某某某人祝你圣诞快乐，某某某人祝你新年快乐啊，这个发大财等等，类似于这样。应该说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你觉得这是维系关系的一种方法，即便是可能你跟他之间是某种利益关系或者说是一些商业关系，你们之间并不是朋友，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特殊的时间呢，为了表达啊，我还是重视你的，我还是把你当朋友的，所以一定要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说，这种无效的社交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都陷入到了一种我们是朋友，但事实上所谓的朋友呢，在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候大家就是各自纷飞，
是、
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相爱或者是相扶持的这种状态。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我再也不发了，我不管你把我当不当朋友哈，
反正我就不当你朋友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说在这种时候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真正的做到雪中送炭的友谊，而不是锦上添花的友谊。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呢，都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友谊哈。一旦对方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跑得比谁都快哈，绝对你千万不要潸然，我最好不认识你，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新闻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在上演着。这也是人的一种罪，我们喜欢在别人的福分上有份，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在别人的患难中有份。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要同哀哭的人一起哭，同喜乐的人一起笑。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和我们在不信主之前所认知的友情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木星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以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极需要别人陪伴的人，我身边不能够缺少人，我一定要进入人群我才觉得我的生命就发光了啊，就有力量了。但是我信主之后我慢慢的发现说，有一些的人群即便我进入了，就像张儿姐说的，即便喧喧闹闹在 KTV 里面大家喝着酒喧哗着闹着笑着，可是你的灵魂却一点都没有得到满足，你可能还是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可是你的心里面却是孤独的。所以有一天我在神面前说，这样的人群我不再进入，即便可能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熟悉的环境，我依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属世的朋友，但是我不再进入这个环境。同时我也立定心志，就是主啊，若你要把我带到一些基督徒的圈子里，我也不愿意去做那个坐在那里不去有任何行动的人。我希望我进入到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可以去祝福他们。跟神做的两个决定之后呢，我愈发觉得说，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就为你预备这样的群体，慢慢的远离了以前的群体。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我问张二姐，我说那我以前不信主的这些朋友对我都挺好的，我信主以后难道就不能跟他们做朋友了吗？张二姐当时跟我说，你一定会远离他们，不是你选不选择，而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们玩不到一起了。当时我其实心里面挺难过的，我觉得说我的导师怎么能这样呢，说太残忍了，让我不能够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信主生命的成长，我发现我的确跟不信的朋友没有共同语言了，甚至有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些做法当中我还清晰地看到这是罪呀。曾经我不认为这是罪，甚至我可能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但是现在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怜悯他们，我就更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张二姐，我也想问的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或者是可能节目当中有一些慕道友哈，该如何去摆正真正的友情观，认识神所设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认知，我们以为我们是透过交朋友来获得友情的，但实际上对于信徒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以前有一句话，就是正儿牢记在心的一句话，就是 Friends are not made， 朋友不是交出来的， but given， 就是是神赐予你的。所以本身友谊呢是一个礼物啊，是神赐给我们礼物。对你的人生来说，它不是像阳光、空气、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必需品，就好像爱情、亲情、友情，它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我们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没有神是活不下去的，没错。 但是呢，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面出现问题了。因为世人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爱，比如说闺蜜啊，什么这些都已经错误的定义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友情就是铁哥们儿啊、闺蜜啊什么的，不管你怎么样，对方都是支持你，都是爱你的，都是保护你的，纵容你的等等，这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出发去解释什么是友谊，都是说别人怎么对我好，怎么爱我。但是实际上真实的一个友情呢，它应当是反映在持续不断的彼此成全的一个成长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从家人的关系，可以从爱人的关系里面都捕捉到友谊的存在。所以不是说我们非得除了家人和朋友之外还得要有一个闺蜜才叫做真正的友谊。而且呢，特别奇妙，就是当神把教会赐给我们之后，我们跟所有弟兄姐妹的情怀情谊都是比友谊更深一层的，就是有基督里面的那份情谊，家人一般的情谊。同时呢，我们建造的就是高于世人所认知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呢，是有安全感的，是有同一个阵线，站在 same ground， 在同一片土地上面，不是隔空喊话，不是你不理解我，不是我不明白你，而是因为我们站在同一个战线，我能够深层的去与你共情。而这种共情呢，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sympathy， 就是我们从怜悯，从恩慈里面所出发点，我可以深深的感知到你现在情感情绪灵里面的需要，然后呢，我愿意允许我自己成为神手中那个器皿，成为你的祝福。这一刻，这个 friendship is given。当我愿意在那里成为一个倾听者，成为一个陪伴者，成为可能哑口无言，但是我的脸上的表情，我的同在，让对方深刻的感知到上帝是真实的。而这一刻呢，我的这个友情就变成了神透过我的愿做之心给予了另外一个人。友情的存在，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去跨越我们里面原来对友情的那种错误的认知呢？是需要我们主动的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人际关系当中。这个主动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主啊，今天你要我成为什么样人的祝福。而这一刻，当你不要想着说谁来做我朋友，谁来做我朋友，而是说我是不是一个他人眼中的好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就被拉近了。而这一刻呢，对方的心里面的那种焦虑，那种障碍，那种自我保护的营垒，就会被你主动的牺牲的成全的爱给打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所以其实每一种人都有可能建立友情，跨年龄层的忘年交，像我的女儿，他们就常常回来跟我分享，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是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他们就常跟我说这80多岁老奶奶怎么跟他们聊天了，他们之间有那种忘年交，我觉得太奇妙了。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受召来庆祝神所预备的、所创造的所有美好的事情，修复世界上所有破碎的事情。那么友谊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被推向孤立和自我关注的时代当中，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反向努力的人。我们不要把拥有几个密友而作为一种奇迹，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密友，尤其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在这个黑暗世代当中，当我们一点一点的星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出那耀眼的光芒。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首先合一，并把我们合一的爱和祝福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and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Oh,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h,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 All because we do not care.